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一直是看顾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求你继续的在你的教会当中来行事。我们知道你在你教会当中，主啊，真的是赐下了一些的标准，一些的清楚的教导，主啊，以致让我们可以来分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主啊，你赐给我们圣经，就是让我们可以来进行这样的分辨。我们感谢你，当这个假教导充斥的时代，主啊，你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圣道上越来越成熟成长。主啊，这就是你让我们来使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成长的目标。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求你在炎热的下午来保守我们，祝福让我们有清晰的头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弟兄姐妹，今天下午我们一起要来谈的是教会的标记，真教会的标记。在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时代，他们不需要有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些的，就说去有很多的教会给他们进行分辨，没有，因为当时只有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初期的教会。所以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教会是可见的地方教会，而且呢，在那里有真教会的这种的架构，有使徒，有长老，然后呢，有人人看得见的这些的教会的建造，他们一起来做的这些事情。任何人如果在教义方面被发现有任何的严重的错谬，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被排除在教会之外，对吗？我们也看到了教会纪律惩治，他们是非常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是他们马上死掉了。所以在一天之内，几个小时之间，你看到那一对夫妻就死掉了，这是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有一起聚集起来的这样的相交团契掰饼，对吗？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但你知道吗，当教会历史去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问题就开始出来，就是当时的人就想天主教，当时都在中世纪天主教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他们应该怎么样去辨识出一个真教会呢？宗教改革已经发生，他们怎么样去辨识这个真教会？所以在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五大唯独，对吗？我们在礼拜二晚上的时候我们学过唯独圣经，唯独什么？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首先本来马丁路德要处理关乎旧恩当中错谬的问题，但是他发现如果不首先处理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处理不了，那个问题就是权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终极的权威。所以他提到唯独圣经的这个概念，就是圣经才是终极唯一的权威。所以当有了这个标准的时候，然后呢，再来看这些教会性的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就变得很清楚。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出一个真教会呢？如果我们问说罗马天主教它是不是一个真教会，必须要有圣经在当中清楚的这些来出来。所以呢，当时他们就开始提出了关乎真教会的标记，真教会的标记，也就是说如果一间教会它不具备这样的标记，那么这个教会就不能称之为真教会。如果你读基督教要义，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当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标记，今天早上我发了一张图片，你有没有看到？加尔文说真教会的标记两个，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片。所以它跟两个有关，一个是圣道，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圣礼。注意他说，不论我们在哪里看见人传讲或者听从神纯正的道，他们又根据基督的吩咐执行圣礼，我们就不需要怀疑，那正是神的教会。你注意到圣道圣礼在教会当中的实施吗？各位，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留意说，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传讲纯正的圣道，一个教会他没有传讲就是没有执行圣礼，你知道这个教会说自己是教会其实是说不过去。 那么在后期的这些改教家们，他们为了更加的清晰，然后呢就在当中把隐藏于这两个中间的关乎教会纪律惩治把它放入在第三条，非常的清楚，三个标记。第一个，传讲上帝纯正的圣道；第二，正确的执行圣礼；第三，正确的执行什么？教会纪律惩治，按照圣经来执行。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就是讲这样的三个方面，教会的标志三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章，对不起啊，《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看到二十章的二十七节。我们已经讲过这里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七节，我们可以从第二十五节一起读到二十八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预备起。保罗他讲到他在他们中间来往的时候做一件什么事情，他最频繁的做什么事情？讲道，传讲神的道。而且他是怎么样讲这个道呢？他说得很清楚，是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换句来说，你在新译本你看到是因为神的全部计划我已经毫无保留地传给你们。也就是说他在传讲神的道，他是要传讲上帝全备的旨意，因此他可以做见证说，如果现在你们当中有人死亡的话，罪不在他身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这个讲清楚。保罗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一节，一起来念，一二七。好，我们再来看十五节，这些事预备起。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告诉年轻的提摩太，他嘱咐他，他在教会当中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把保罗所告诉他的这些事情怎么样藏起来，对吗？不是，要怎么样？要做教导，要吩咐人，要教导人。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的吩咐在里面。你如果你看到十七第六章的十七节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对吗？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对吗？你看到保罗嘱咐他们，他要告诉人做这些事情。你看到第六章的第二节怎么说？他说你要把这些事教导人，教训人，劝勉人，对吗？你看到的很清楚。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可以来读到第五节，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五节。我在神面前预备起。 他不仅要讲道，而且要传纯正的道。他不只是说我要把道讲出来，而且要把合乎神心意的道讲得清楚明白，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留意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就是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关乎福音的规范到底是什么。所以在那里，因为在当时出现了一些异端，那保罗嘱咐提摩太，他必须要去对这些人说话，而且要把纯正的道讲出来，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真教会的第一个标记是什么呢？就是传讲上帝纯正的圣道，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就是放在今天的我们的这种环境里面来看，这仍然没有改变。一个真教会，它一定首要的准则就是什么？传讲上帝纯正的真道。如果神的话不被传讲，只是传讲那些虚假的教义、人的道理，那这个教会就不是真教会。比如耶和华见证人，对吗？你看到他们在传讲的是合乎圣经的道理吗？不是。我们也可以留意，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宗教改革发生之前，你知道他们在传讲什么？那些的神父，如果你有机会去读那些比如说这个殉道谱啊等等之类的，你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事情。他说有一天有一个神父起来讲道，因为他们当时都是讲拉丁文，下面的民众一个都不懂拉丁文，所以呢，虽然都不懂，但是他还是用拉丁文讲。所以当时就有很多圣旨买卖的事情，有一些原来是在菜场里面卖猪肉的，因为呢要获得一官半职，所以呢就有钱啊，所以他们就买了一些的官职，就是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什么红衣主教啊、什么神父啊之类的，他们就可以在当中拿这种俸禄。所以呢，其实他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就每个礼拜天就起来，然后呢就随便讲，其实反正大家也听不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有一次当他起来，就是所有的都弄好了起来要讲的时候，发现下面坐了一个就是当地教区的，就非常大的这个好像比如说这个整个省的这样的教区的这样的一个教区长在那里，吓死了，两只脚在那里抖，然后没讲了五分钟就下去了。因为他根本没有准备，从来不准备，也从来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懂，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混乱。所以你说天主教在当时宗教改革发生之前，你知道整个天主教在教导上已经非常非常的混乱。但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真的如果我们要留意到纯正圣道的传讲指什么呢？如果一间教会不传讲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教会的会众听不到真正合乎圣经的福音的教义，福音的教义如果在那个教会是被封锁的，并且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面持续是这样不被传讲，那个群体就已经不再是教会。我要请你看到，这是今天很多所谓的教会真实的可怜的状况。那个教会已经不再是教会，但是那个教会还以为自己很忠心。我要让你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是新兴教会啊。今天对于新兴的教会，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像我们的这种。卡森写了一本《新兴教会》这本书，这么厚。他在谈到在美国有一些新兴的教会，你知道每个人来到教会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特长、不同的喜好，对不对？比如说有些是画画的，有些是做音乐，有些是画家，有些是音乐家，有些是医生，有些是就是各个不同。他们那一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每个人就拿出自己的特长。在教会里面，你会画画的就画一幅跟这个有关的，然后呢你会做音乐的你就写几个谱，然后弄完了好了，然后呢就今天敬拜就结束了，然后呢就可以走了。所以是非常可怕、非常混乱。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你还少见，但是你越来越多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里面传讲道德性的讲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越来越清楚什么叫做道德性的讲道呢？有谁知道啊？啊，道德性的讲道怎么讲？怎么讲的？什么是道德性的讲道？
只要你一直改变你的错误，他就加了一句这个，他说 这样的心灵感动。
今天我们教会的讲台成了心灵鸡汤的地方，给你一些心灵鸡汤喂养喂养你。今天喝鸡汤了吗？喝了、哦、好，今天可以过了。道德性的讲道就是鼓励你做好人行好事，然后跟福音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把福音切除掉了，然后呢就传讲一些圣经，他可能也会读经也会讲这些，你知道吗？但是他却是鼓励你凭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凭着圣经。所以他可能讲亚伯拉罕，可能讲的头头是道，心灵鸡汤把你喂得足足的，但是你知道吗，他却讲了，仅仅讲了亚伯拉罕，却没有讲到耶稣，没有讲到福音。他可能讲以诺，说你看我们应该都应该效法以诺，但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任何被听到。这是今天教会讲台上一个极大的问题。所以我鼓励你，你也不要小随便去听到，因为今天有很多流传，你随便发一个，你如果登上微信随便找几个输入基督或者基督教或者输入讲道，有一大堆的这样的信息都出来，什么主日讲道，什么什么信息，什么什么什么信息。我们必须要分辨，做比利亚人一样。各位你也要留意，今天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普救论，就是什么呢，说什么是普救论，可不可以讲讲啊？所有人都可以得救，殊途同归，你信耶稣挺好，信佛也不要反对，都是好，因为都是将来都是一个地方，知道吧？所以耶稣跟佛陀其实就是什么兄弟，其实你们都一样，都差不多的，都是叫你行好，所以你也不要说他不好，他也不要说你不好，我们都是 OK 的，你知道吗？所以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在我们今天有些非常熟悉的一些的类似于这些非常有名的这些的教会里面的这些人，他们不断的在说这些东西是非常可怕。比如说远志敏，他在神州里面，他也说在圣经，在西方神借着圣经向人说话，在东方神借着老子道德经向人说话。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在东方的圣经，他说老子的道就是圣经的道。各位你知道所有的这些是非常非常可怕，而且我要告诉你，这些的东西在今天的神学院里面也泛滥。有一个弟兄他在神学院里面跟一个老师起极大的争执，为什么？因为那个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人只要信上帝就得救，孔子信不信上帝？孔子信上帝，因此孔子得救。然后这个弟兄就问他说，老师你能不能再讲一次？然后那个老师重复了一次，就在温州啊，他说你讲的是异端，你知道不知道？老师说你这个孩子，你如果不愿意上学，那你就出去。那弟兄也叹起来说，你这样的老师在这里我才不要听呢，因为你传讲的是不符合圣经。但是那个神学院后来对这件事情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你知道吗？而且他后来了解，这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神学院在中国非常多，他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他是长年累月在中国的这些的神学院里面来做这样的教导。你如果给这样的老师教下去，你还不死啊？这是假教导，你知道吗？这是假师傅，你知道吗？各位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分辨，你会发现今天会带来太多太大的问题。讲台不是教导成功神学吗？信耶稣你就会有钱，信耶稣你会讨到一个好老婆，信耶稣你的工作就会顺利，成绩就会长进，听了开心吗？非常的开心。各位讲台也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一个地方，对吗？好用不好用，好用我们就用，不好用就拉倒。所以你知道人就开始被教导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关乎神的真理，因此神的真理就不再是权威，不再是绝对，而是在于它好用不好用，好使不好使，对我有没有益处来进行抉择。这是非常可怕。早上我也提到了实用主义，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鉴察，因为或多或少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些实用主义， 你要小心在教会当中使用实用主义是极其的危害。你如果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使用实用主义是一种非常大的危害。你如果在听道当中是采用实用主义是非常的危害。为什么？你对神的道就会挑挑拣拣，对我好的，这个对我今天这个礼拜的状态有用，好，非常，就今天讲的真棒，那个讲的可能就是圣经的教导，是纯正的教义，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好像没有满足你这个礼拜的最近的这样的状况，今天讲的不好，没有任何的这样的对我这个礼拜的这些事情的解决。我们要小心，到底是因为它是真理我们降服，还是因为说这个对我有用所以我才用这个，没用我就不要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各位，我们今天看圣经也是一样啊。利未记太难看了，不要看。这个故事好看，你是用什么标准来选择的呢？那是实用主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小心，在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当中，我们也会实用主义的。这个人对我有用，好，我要多跟他在一起。这个人对我关系不是很大，算了，非常的可怕。你最后变成消费主义者，就是这样，因为你只是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这是非常的危机的。所以各位，我们要特别的留意今天这些的泛滥。在前段时间我们也听到恩典福音的这个异端，对吗？他告诉你说，你有没有罪？有没有罪？你有没有罪？有。耶稣有没有赦免你？称义了没有？耶稣完全赦免了一生的罪，对不对？阿们。你现在不需要再认罪了，因为你所有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阿们吗？你说不阿们，说你们这些人没有接受福音啊，因为福音是告诉你耶稣已经完全赦免了你的罪，所以你就再也不需要认罪了，知道吗？你知道这样的假福音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哪天我们开始觉得我们不再需要认罪，我们其实就是在说，在这个时间里面，或者在我直到死的这段时间里面，福音已经不再需要，因为我认罪是表明耶稣基督他为我而死，我承认说我如果没有犯罪我是撒谎，确实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一生所有的罪，但注意，我们今天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犯罪仍然是真实的罪，我们需要向神悔改。这这个罪是什么？这个罪是作为儿女对父亲的得罪，仍然需要耶稣基督的背负，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的教导，还有最最可怕的就是掺杂的那些的教导，掺杂的教导是魔鬼的伎俩，给你一点真的，然后呢掺一些假的，这是三聚氰胺跟奶粉。所以你想，如果你每天给你的孩子吃这些毒奶粉薯片，他会不会长大？好像会，他会变得虚胖，你知道吗？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在吃三聚氰胺，吃这些假奶粉，这些催生催熟的这些的蔬菜，你还有活的？这是今天你会发现越来越普遍出现的这些的问题。各位，什么是真教会？真教会是传讲上帝纯正的圣道，他在宣讲关乎合乎圣经的这些的福音的最基本的这些教义跟教导。如果他所说的跟我们历史历代以来所看到的这些的福音，这些的基本的这些的教义如果有违背，我们都应当要特别的留意，对吗？因为这是在历史历代以来，这些异端出来的时候，这些众教会众牧师他们出来一起来开会开很久，他们来驳斥，以圣经来驳斥这些异端，他们所总结出来的，它当然不是圣经，但是我们应当留意它是我们的参考。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公认信条对教会来讲是极其有必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学习要理问答是极其有必要，我鼓励你一定要了解这些的教义，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好的帮助教会来传讲上帝纯正圣道，最好的方式就是释经讲道。如果在这个当中有一个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达方式。那个方式是什么？就是释经讲道。我要说一下，释经讲道有三种，请注意听啊，三种释经讲道。第一种叫做连续性的释经讲道，什么意思？就像我们在看《使徒行传》，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去到哪里？去到最后，一卷讲完了，这是连续性的释经讲道，一直讲。第二种叫做什么？叫做经文式的释经讲道。我们在当中讲过一次，以佛所说第六章，还记不记得？那是释经讲道，是经文式的。选取一段经文，然后呢，按照这段经文查考这里的上下文，基于这里的圣经再传讲，这是第二种。还有一种是什么？主题式的释经讲道。今天有很多人有一种误解，有一些人他们认为主题式就是瞎拼乱凑。不，其实主题式的讲道仍然应当是释经式的，也就是说它应当仍然所充满的内容仍然是对经文的解释。如果不是基于对于圣经的这些的解释，然后呢瞎编胡扯的拉来许多的这些东西来服务于他的这个，我们也叫做释经讲道，叫做这个主题式的讲道，但这不是主题式的释经讲道。所以各位，连续性的释经讲道在教会当中应当成为主食，但这不是唯一的。我们仍然可以用经文式的释经讲道，我们仍然可以用主题式的释经讲道，但是我们的主食应当吃什么？应当吃连续性的释经讲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起码有几个方面你可以来想一想。第一个，教会进行释经式的讲道，它其实是保罗《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里所告诉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传得全备。如果你不进行释经讲道，那你怎么可能会传讲上帝全备的话语呢？你今天讲讲这里，明天讲讲那里，后天讲讲那里，再后天讲讲那里，你可能会漏掉一些东西，你知道吗？我在原来的牧区里面，我也做过派工，我一定会选择好讲的讲，而且我一定会选择我擅长的讲。对了，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在当中这样的来选择的时候，会不会所有的经文都会讲到？不会的，我会跳过一些经文。我知道这里太难讲，不要选这里，选那里。但你知道，你如果是连续性的事情讲到，你没辙了。你面对这个难题，你不能说这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跳过一些经文，因为这里我还没想好，不好意思啊，这个你不行。所以你知道，对一个传道人来讲，其实压力很大的就在于，你如果要把一卷书这样的讲下来，其实是艰难的不得了。简单常常最后说，你怎么永远在背课子呢？你怎么总是在背课？就你知道，这对我来讲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你知道，这是需要反反复复去了解的这个事情。如果我没有很好的来预备的话，那今天或者是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可能端上来的菜我们就是冷冰冰的，你也要吃，因为没办法。但是各位，所以我鼓励你说，你要为传道人祷告，其实在这里，因为你为他祷告，你一点都不吃亏啊，因为上帝祝福他，让他领受神的信息，其实就是来喂养他的子民，对不对呢？所以传讲的全备，你就必须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的往下来。我们已经走过一次，我不知道你在这样的《使徒行传》跟《约翰福音》的事情讲道里面你是怎么样来看，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为我们祷告，我们也靠着神的恩典继续，这会帮助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看完一卷书，当你下一次你再来看的时候，虽然你不是记得所有讲到的内容，但是你会了解知道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第二，我想我们可以留意，当我们在进行连续性的释经讲道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不是让我来做选择，而是让神来做选择。 因为如果我要考虑说下个礼拜讲什么呢，你说这就是我努力的在想的，每个礼拜我需要想。但是如果这些事情讲到，我知道下个礼拜讲什么很清楚，对吗？因为就是上个礼拜讲到十二节，接下来就是讲十三节的后面，不用说了。神他自己他的心意已经决定了我要讲的内容，而不是我凭着我自己的这些想法来做。所以其实有点艰难的是什么呢？有点艰难的是使徒行传讲完了之后然后讲什么，因为这是需要祷告，这也需要智慧。需要祷告是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因为要把弟兄姊妹的需要带来。第二个其实是需要智慧，是因为牧者需要去考量弟兄姊妹到底需要什么，他在当中这种灵性的状况的这种状况，在最近的这些状况，在讲哪些的书是更加的针对性。我选择讲路德记，因为在我这个了解过来的这些的状况当中，我知道这卷书对一些的弟兄姊妹会有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就像拿耳米一样，所以在这些的状况里面，他会你会发现说是圣经决定你要说什么，而不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第三个，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的话。如果我们释经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要按照这里的上下文，按照这里经文的主题，我们要按照这里字词的意思，我们要了解这里内容，根据这里的经文来讲。你知道就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去敲过每一节经文的每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去就是学过那个路德，马丁路德，你知道马丁路德他说他在那段的时间里面他把每一处经文都敲了一遍，到底里面有没有东西他都敲了一遍。我们今天读经就是来帮助我们这个，我们的讲道也是帮助我们这个。然后呢，他是帮助弟兄姊妹来读经，如果我们释经讲到这样的讲，他也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哦，你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学习一段经文，哦，应该要这么看，对，要留意这里的上下文，不能够拎出来讲，然后应当要考虑这里经文每一个字词的意思。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学那个归纳法查经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有感受，怎么这么慢，因为我们花了四个晚上的时间，我们进行到第三节嘛，是吗？第四节，所以怎么这么慢？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的是抠当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你要把它弄得很细。所以其实他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每一次当我们观察教会历史当中那些复兴的运动到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复兴运动到来的时候是跟什么有关？跟释经讲道有关。这些的教会在执行释经讲道。各位，我相信这是神在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我们不断地回到圣经。我要说释经讲道的意思是什么？释经讲道的意思就是让经文的中心成为讲道的主题，也成为讲道的目的，成为讲道的中心。然后呢，我按照这里字词上下文的这些的文法来进行解释，然后我把这个清晰的清楚的传讲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习惯于说有一个主题，然后有一些的大纲，这些大纲是服务于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是这里经文本身的意思，要说的是这个。当然今天也有一些的弟兄他们会做这种，就是他可能也没有主题，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按照这个经文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这样的下来。所以呢，就是你会看到有的时候如果你去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他我有一次，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去听了他一次约翰福音的讲道，讲约翰福音第八章。然后隔了就是一两年我过去，他还是讲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都有讲吗？都有讲，每个礼拜讲，每个礼拜他飞香港一次，讲一次约翰福音。讲了这么久，是，就是这样，是真的。所以也有人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讲， 但是我认为是说，如果我们来看释经讲道，它其实是要需要做雅意做的事情。雅意是谁？有一个橛子钉在那个逃命的那个王，他在睡觉，然后他把毛巾盖上，然后呢拿那个东西把他给钉进去，把他给钉死了，还记不记得哪卷书？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个东西，把圣经的这个的中心，把它钉进你的灵魂里面，这是传道人要做的工作。所以如果用那样的方式，我觉得有点难，这是我领受的啊。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传讲上帝纯正的圣道，然后了解这些工人信条所向我们提供的这些的规范的这些的基要的这些信仰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基本的这些神学来规范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些内容，以至于不会在基本的这些原则上，这些的教义上你会有偏离，它会大大的帮助我们。所以关乎第一点，传讲上帝纯正的圣道，有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刚刚举手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些不进行释经讲道，这些随意派工的这些的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危机。其实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人来，一年有52个礼拜，52个礼拜基本上有40几个礼拜，他们基本上都是，其实50几个礼拜都是在派。你怎么知道别人讲什么？如果你仔细去坐在那里听，有很多的讲道是没有福音的、道德式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对，他也可能提到了耶稣的名字，他也可能讲了一点，但是他当中又有很多的错误。所以教会的讲台是需要被规范的，教会的讲台必须要有值得信任的这些的人能够上来传讲。所以教会的讲台是一定要把关的，而不是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讲。在曾经在温州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是教口才学的，真的人也很帅气，然后呢就是也有很大的公司，然后呢也被基督教的一些的学生营会来做这些的事情，很有口才，然后呢各地的教会这些的讲台都邀请他去讲。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就是像马云那样的讲话。讲什么？讲成功学，讲激励学，每个人都喝鸡汤把你灌醉，然后讲的怎么样？真棒。No good。 你今天你如果其实你去到一些银行里面的培训或者保险公司的培训，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话。你的手机一打开，在朋友圈一刷，有些的图片上的那些文字就是告诉你这个。中国足球都赢了，你还在干嘛？你觉得对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国足都赢了，我到底还在干嘛？我应该努力啊。这些的激励不是来自于福音的，你知道吗？这些是鸡汤，这不是来自于福音的。如果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动力、我们的火热是跟福音没有关系的，你都应该要想一想，你怎么哪里来的热情？因为撒旦也可以叫人有热情，那不是来自于福音的热情，那个热情就是假热情，那个热情会把你推向地狱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可怕，有些人很喜欢弄乐队、弄音乐，他们是疯狂分子。听到呢，一点都不要听。读经有没有？没有。听到不要听。爱看属灵书籍吗？基本不看。玩音乐，往死里做。他们到底在爱音乐还是爱神呢？他们是爱音乐还是爱上帝呢？所以如果神的道不是首先在我们的心中占据重要的这样的地位，你知道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偏离，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些半真半假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甚至在教会当中的许许多多的这些方面在渗透着，有一半真有一半假， 或者98%真，给你2%假的，这是非常可怕的。好，有没有问题呢？没有，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真教会的第一个标记是纯正圣道的传讲，第二就是正确的执行圣礼，正确的执行命礼。教会的命礼有几个？主餐，还有什么？还有敬礼，对吗？可能是跟对罗马天主教的反对有关，因为罗马天主教认为拯救的恩典是透过什么而来的？礼。所以你知道礼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借着礼他们可以获取救恩。换句话来说，借着圣礼人可以获得拯救，这样呢，圣礼这些的行动就成为了人们换取救恩的功德。但是问题恰恰在这里，因为他们不教导信心才是得救的凭据，将人全然指向耶稣基督，反而把焦点放在基督之外的圣礼的上面，这是非常危急。所以当一个机构当他在执行洗礼跟主餐的时候，他们尝试要照着教会的功能而行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宣布他不在，他跟一般的查经班一般的团契其实已经不一样。你理解什么意思吗？我问你一下，一个教会跟一个团契的区别在哪里？你经历过一些校园团契吗？我们当时也有一些，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从校园团契来，然后他说团契不可以做主餐，团契不可以做这些。那我现在就问你，团契跟教会的区别在哪里？团契有没有讲到？
有。
团契有讲到。团契有没有命礼、洗礼、主餐？有没有？有。今天都有。有吗？团契有没有教会纪律惩治？这个少一点，对吗？团契跟教会的区别在哪里？请问？名字不一样。
那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
团契跟教会的区别，你看到就在这里，一个真教会的标记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团契。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2015年七月份开始的时候，我们等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就是等候，对吗？有很多人说，你们现在是教会了，你们为什么不马上来做这些的圣礼？我们说我们还不是教会，我们还是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是一个团契，是朝向教会的方向。但是你知道在2016年的七月第三周，我们弟兄姊妹加入教会，然后我们开始领受主餐，也做了洗礼，然后我们宣告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为什么前面要花一年的时间要这么做？多此一举吗？不，因为我们相信教会跟团契是有区别的，只有教会才可以做洗礼跟主餐，任何教会之外的任何的机构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赐给教会的命令，不是教会的那些的组织绝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在犯罪，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一个教会开始有主餐有洗礼的时候，他就宣布了他不再是一个跟一般的这样的查经班团契，他就开始不一样，因为他开始有意的照着教会的功能来运行，所以他其实就要宣告他是一间教会。但是今天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的团契查经班 他们照样的这样做，有主餐，有洗礼，他们也有传讲，但他们就是说我就是一个团体，可不可以？这是不可以，这是不可以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洗礼跟主餐都是上帝赐给他教会的命令。一个人信了耶稣，借着受浸受洗礼，就被加入到一间地方教会，然后呢借着领受主餐，表明他持续的委身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面。而教会以这两项命令指明，那些接受洗礼和主餐的人是得救的。所以教会的纪律惩治跟这个会放在一起，也就是当我们在对一个人犯了罪，然后呢来做惩戒的时候，他不再被许可来领主餐的时候，你知道这意思在说明什么？他是跟这个团体无关的，或者暂时他是不明显的，你理解这意思吗？这是，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事情，所以你就留意到说教会成员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教会成员制。因为如果没有成员制，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梳理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成员制，什么叫做加入一间教会呢？如果没有成员制，那么当一个人持续不悔改的时候，那教会说我要对你惩戒，惩戒什么？我去那个教会。那什么叫做被逐出教会除名呢？什么意思呢？所以各位，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但是我现在我要对今天有些的状况我要做一些思想，请你留意。今天一些的教会，一些的基督徒对于领主餐是非常的随意。今天一些教会，一些的传道人对于洗礼是非常的随意。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会向家人传福，但是家人还没有信耶稣，没关系呢，七月份到了让他过来先洗了，洗了之后他会信的。很多，我相信有些人确实洗了之后他也会信，也有，但教会得罪谁？因为洗礼的前提是什么？相信，信靠主耶稣，他首先是一个门徒，这个礼才跟他发生关系。如果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他就是在洗澡，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教会在这些方面变得混乱混杂，同样在主餐的事上也是一样，非常的随意。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在一间教会里面，传统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阿姨，其他的三周的时间跟四周的时间都不去教会聚会，一周来，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领主餐。我跟他们说，我说这样的人是不可以领受主餐的。你知道有一个阿姨起来就脸色也有点难看，然后就有点带责备的意思说，你一个年轻人你知道什么？别人能来已经不得了啦，他的家里面生活很艰难，平常都要工作的，你知道吗？他是抽出时间来参加圣礼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还说他不可以，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多伤害人，你知道吗？我说阿姨啊，不是照着他呀，是照着圣经啊，圣经哪里这样讲哦？如果一间教会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什么更重要呢？是圣道更重要还是圣礼更重要呢？如果道都没有了，那领一个礼有什么用呢？你理解这意思吗？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在主的道上不忠心，那么他在礼的这个事上他是会发生问题。上帝把这个权柄赐给教会，就是让那些对神的道不再忠心的人，教会要按照主的吩咐，要对这些人在礼的事上要予以停止。这是神赐给教会的命令。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吃主餐是怎么样的？你听听看啊，想吃就吃，想停就停， 停停吃吃吃吃停停，边吃边停，又吃又停。有没有人来管？没有人。教会里面有些人可能停了很久，他们正好今天来吃主餐，顺便也吃一下。有没有人说你不可以吃？或者有些陌生人来到教会，哎，这里有挺好玩，他们到底喝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也想喝。然后呢，他们也混进去，啊，转过来也喝，可以吗？教会在这些的事上都不断的在得罪神。各位，谁领受主餐？教会有没有好好的来管理？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就是在走那个真教会边缘的那个方向，是吗？所以这个部分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是的。
然后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教会的授权上，我们刚才讲的不可以私下给人吃。
洗礼跟主餐都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命令。然后呢，教会所许可的人，他们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当腓力他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腓力是哪里的。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什么执事，他有传福音的恩赐。当教会遭逼迫的时候，他也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从某方面来说，腓力他仍然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种管束之下，或者说他领受的权柄是从耶路撒冷教会那里来的，他来做这个事情。而埃及阿伯的太监他领受洗礼，我相信圣经没有说很多，我相信他去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他要开展的是那个工作，归入到这个埃塞俄比亚教会他接下来要做的这个事情。圣经没有讲很多，但是关乎腓力施洗的这个事情没有问题。但今天我们没有资格。你要不要信耶稣？
要。好了，这里水有了，来来来，把它洗掉吧。
不可以，因为这是教会的命令，而且在当时跟今天我们有一些是有不同的。因为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是需要受到极大的挑战的，整个社会都排挤。也就是说，当他们说自己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们即使说等于是说我愿意死，我愿意为耶稣去死。今天我们的教会，在一个人说自己信耶稣，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我们来考察他的信仰的这种的果子。我相信这仍然是对教会的这种一种保护保守，是更加的慎重。在我们七月三周的时候，我们在之前我们是一个筹备的教会，其实是一个筹备的这样的，就是一个团契来朝着教会的这样的方向，我们来这样做。所以当我们借着洗礼，借着领受主餐，我们就宣布我们是一个教会。OK， 我想就是最后一个，我简单的快快的讲，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第三个要留意的就是，第三个标记就是教会纪律惩治的实行。教会纪律惩治包括两方面， 一个是积极的一面，一个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叫做纠正性的教会纪律惩治，消极的一面叫做这个惩治性的这样的教会纪律惩治。纠正性的这个表明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一次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劝勉，其实都是这样，用神的话语不断的在公开在私下的这样的教导，其实就是一种教会纪律惩治。他要规范我们的思想，他要教导我们，所以当神的话传讲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调整自己，对吗？我们就开始回到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神的话语所发挥的极大的功效。那我们往往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教会纪律惩治是惩治性的，这种也就是当一个人他犯了罪，他不愿意悔改，然后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面的时候，教会是需要对他进行教导辅导，然后呢，接下来他如果还是不悔改，教会需要对他做什么？做惩治。所以这个叫做教会纪律惩治的这样的一个执行。你会发现圣经在当中他教导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18章那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有人得罪了 你去找他，然后呢指出他的罪来，然后他如果悔改，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不悔改，那么你就另外再找一个人去到他那里，然后呢指出他的问题，他如果不悔改，那么就进入到第三个程序里面，对吗？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保护教会的一个方式。我们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有任何的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要道歉，因为你确实得罪了对方，你可能在当中要做出这些。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种堆积，我们开始表现出来的是不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教会需要对这样的状况来进行处理。如果教会不对这些状况进行处理，或者当作视而不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教会正在走向一个真教会的反方向。所以这是可怕的。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的状况这样的发生，就是有些教会他们不好好的执行教会纪律惩治，他们是选择性的。比如说婚前同居，好，教会纪律惩治停餐3个月，有辅导吗？没有。有进一步的这样的劝勉吗？没有。3个月到了自动恢复。然后呢，除了婚前同居之外，还有没有这些要进行的惩治呢？基本上没有，这是选择性的，所以这是可怕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如果一个人他持续的停止主日劝勉他辅导他，他还是停止，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要实施教会纪律惩治，对吗？很清楚，对不对？是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些教会是没有执行，意思什么？他们有这些章程在那里，但是他们一直是停滞的状况。很可能的原因，他们会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们一直是停在那里。所以有这样的教会，他们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停着，有任何的这些问题，他们不去处理这些的问题，这非常可怕。在上个礼拜我接触一些的弟兄们，他们在谈到他们教会的有一个执事，这个执事选上来，但是呢这个执事选上来之后就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然后呢总是跟教会对着干，然后呢总是把教会的一些的开会的一些信息或者然后呢泄露出去，然后呢他就去找他们的长老，说长老，说这个事情怎么办？长老说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一个人成了执事之后就下不去了。啊，我说真的吗？你想这个长老也出问题了，对不对呢？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人现在他们就用一种方式，就用什么方式呢？就是开会都不叫那个人，然后把他给架空，把他给排外。你说这样是更好还是更差呢？然后呢最近就说那个当选村长的时候，然后这个人执事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开始拉票，哎，
选他，你在企业要选他，知道要选他，要选他。
教会有惩治吗？没有。为什么？因为 基本上都停在那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这样做。还有一种状况是不去执行，就是知道应该要这样做，但是呢就是不要这么去做，因为碍于情面，觉得哎呀这个人是某某人，或者比较有钱，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就不敢这样去做，结果呢就一直拖着一直拖着，然后不敢去面对。弟兄姐妹，你知道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五章有这样的状况，但是保罗说把这个马上把他赶出教会。所以对于教会纪律惩治，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就是教会纪律，我们在教会文献的这个里面有教会的章程，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这在一个教会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开始实行过这样的一次，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意思是要把这个原来是成员的人，现在宣布他不再是我们的成员，他不再是这个基督团体的一员，他把他从这个团体当中排除出去。